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德国阿尔托纳文化节上介绍法轮功。阿尔托纳文化节是德国汉堡市阿尔托纳区一年一度的社区节庆活动。2011年6月18日和19日，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该文化节，向汉堡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原则，演示柔缓但却功效显著的五套功法，呼吁人们关注中共自1999年7月以来对法轮大法的残酷迫害。当人们看到6岁的 Lisa 和7岁的 Nicole 展示法轮大法的打坐动作时，不禁惊叹，这么小的孩子也能修炼法轮大法。两个小姑娘双盘打坐，非常安静，脸上洋溢着轻松祥和，她们不被周围一切喧嚣嘈杂所带动打扰。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西方人也对法轮大法产生兴趣。五套功法动作舒缓祥和，法轮功学员身上散发着内敛平静的气质。这群修炼人中男女老少都有，他们来自各个社会阶层，不仅在汉堡有法轮功学员，现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他们的身影。学员们在帐篷里搭设了一个小型的图片展区，向人们讲解法轮功在中国无故遭受迫害，而在中国以外大受欢迎，广为流传。法轮功学院的展位上还有一个小小的角落，吸引了许多手工爱好者，免费学叠纸莲花。展位上一位法轮功学员向人们解释说，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贵品质，正如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饱受残酷迫害，却仍然坚持真善忍的理念。
法国民众国际反酷刑日了解真相。2011年6月26日国际反酷刑日之际，法国圣马罗举办的第17届索利多绘画节吸引了法国各地800名艺术家以及15000名观众。法轮功学员在活动中向民众讲真相，呼吁制止中共的迫害。了解真相的人们纷纷签名谴责中共的暴行。一些艺术家和观众在了解法轮功后立即学习功法。听闻法轮功事实后，马可·蒙汤伯勒震惊地说，我认为这场迫害是可耻的、可悲的，它比希特勒政权更恶劣。中共没有权力强制专政，他们的可耻令人厌恶。画家伊冯·科阿杜表示，迫害、种族灭绝、器官交易等等中国的人权，我们知道一点，像这样群体灭绝式的屠杀是一个新的发现。我希望有一天这一切暴行都将消失。今天让我们学到很多平时了解不到的东西。女画家比阿特里斯·亨伯特说，今天看到的这些让我震惊得目瞪口呆。问题的根源是中共的独裁和专制，我们不能忽视。我们能为此做什么呢？作为一个艺术家，我很想用绘画的方式来帮助制止这场迫害。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 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宁夏610办公室头目在德国被起诉。2011年6月21日，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和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特权机构610办公室头目苏德良在德国访问时，被国际人权组织 IGFM 及法轮大法协会起诉，指控其在中国参与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折磨及人身伤害。被告苏德良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自治区公安厅党委书记兼厅长，自2005年起担任自治区610办公室头号人物。此次他以公安厅厅长的身份访德，行程中的一项活动是参观位于德国莱法州威勒斯坦的一个监狱。当天，德国法轮大法协会以及国际人权组织把一份9页的起诉书递交给莱法州首府的美因兹检察院，并转抄给莱法州司法部以及苏德良将前往的威勒斯坦监狱。诉讼书中记述了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折磨手段，例如毒打致昏迷、残忍的强行灌食，包括灌粪便、浓盐水、用6万伏高压电棍电击、强奸、药物迫害、剥夺睡眠、强行洗脑等等。很多酷刑手段给受害者留下长期伤害、致残，甚至导致死亡。起诉书还列举了5个具体案例。在威勒斯坦监狱入口处，国际人权组织代表和法轮功学员打出苏德良迫害法轮功恶行累累在德被告以及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国际人权组织德国分部董事会成员库伯尔先生表示，十多年来610办公室一直在打压和迫害法轮功。他说，他们把法轮功视为一种威胁，并对这些和平的人进行迫害。法轮功是一个锻炼身心的团体。他说，苏德良践踏基本人权，对无数善良无辜民众的死负有责任，来这个监狱真是来对了，他本来就应该被关在里面。当苏德良等人所坐的中型巴士离开监狱时，车速非常缓慢，车上的中国人反应不一，有的在摄像，有的则向举着横幅的法轮功学员们招手。
警察桑尼。近日，埃及一个名叫穆罕默德·桑尼的警察，因为1月份枪杀多名反对独裁政府的示威者，被通缉并被法院缺席判处死刑。据报道，这是埃及独裁政权倒台后第一起涉及政府雇员杀害示威者的判刑案例，相信会有更多像桑尼这样的警察陆续受到审判。在如今的中国社会里，许多警察像桑尼一样不自知地被利用着，常常以执法之名作恶。老百姓都说警察是合法的土匪，正因为合法，中共的警察如今就敢明目张胆地行恶。明慧网2011年5月20日一则报道讲述的是，5月13日哈尔滨法轮功学员胡生纯未知在哈市道里区哈一百天桥附近向过路的行人发放光盘，被哈市道里区上智派出所4名警察强行绑架。警察不仅动手打人，还在强迫他们上车的时候把衣服拉扯下来，只剩胸罩， 他们被防暴队七八人强行抬上车，警察并扬言叫人坐在他们的身上。当时围观的市民见此暴行，愤愤不平，并加以制止，警察们却无视民众的呼声，公然施暴。中共警察们认为穿着警服，即使所为是非法的，也等于是合法的。这里仅举一例，哈尔滨法轮功学员罗丽在今年4月被南岗区区县派出所警察绑架，在派出所里，他受到黄宏伟、孙福成、李永强等警察的恶意侮辱，逼迫下跪，并被施加十几种酷刑。当罗丽的家属看到罗丽满身是伤，到派出所要个说法时，接待的警察摆出一副无赖的架势，反问罗丽的家属，你们哪只眼睛看见我们打人了？从法律上讲，无论对什么人，警察逼人下跪、剥人衣服、实施酷刑，都是触犯相关法律的。更何况面对的是无罪无错的法轮功学员，这就是迫害，就像桑尼一样盲目效忠，杀害无辜。当然，这些警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唯一理由是中共政府对法轮功的打压政策，他们以为有上边撑腰，可以任意胡为。但是中共政权不可能永远遮天蔽日，道德和正义是主宰人类社会的永恒力量。在中国民众的退党大潮之下，中共恶党即将土崩瓦解。如果仍旧盲目效忠，不久的将来肯定有人要步警察桑尼的后尘了。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在无助中等待死亡的我获得了新生。至今我还记得那个老专家教授对我说的话，我看你们是农村来的，也没有医疗保险，就告诉你们一句实话，就你这个病每月得用2000多元的药费，再怎么治也不会有任何效果的。虽说你得的这个病不叫癌症，可比癌症还难治，根本就治不了。每天就泡点草药水喝喝，多少能减轻点痛苦。什么时候胆管破裂了，胆汁流出来了，你的生命也就结束了。现在我早就不喝那草药水了，我的胆管没有破裂，胆汁也没有流出来。最重要的是，20年过去了，我还活着。想知道是什么挽救了我吗？是法轮大法。我在1991年患上了可怕的胆内3级胆管结石，3级是最细的，而且2块石头把胆管都撑胀起来了，不能动手术，更不能用激光打，靠药物排根本就不可能排出去。那时1米64的我瘦的只有8-9十斤，脸蜡黄的，没有血色。邻居家的3婶看见我说，我咋瞅你咋都吓人。邻居和亲朋好友都为我叹息，年纪轻轻的，孩子又那么小，怎么得了这种病呢？我每天除了打针就是吃药，身体承受着病痛的折磨，真是痛不欲生。为了治好我的病，丈夫除了整天拼命挣钱外，就是带我到处求医问药，几乎跑遍了省城的各大医院。 最后碰到了那个好心的老专家教授，他才对我们说了文章开篇的那篇肺腑之言。听了他的话，我更加无望和痛苦了。就在我要失去活下去的勇气时，我幸运地遇到了法轮大法。1998年3月的一天，三婶和大姐来我家告诉我，今晚村里要放法轮大法师傅讲法录像，你去看看吧。我没有吱声。他们走后，我跟婆婆说，我不去，医院都治不了我这病，我什么也不信。婆婆跟我商量，妈陪你去吧，咱今天就试试，不好明天咱就不去。就这样，当晚我跟婆婆去看了录像。在看的过程中，我就感觉身体非常舒服，走在回家的路上，两条腿轻飘飘的。每天都吃药的我，从那天开始就没再吃过药。第四天看完录像后，三婶对我说，明天我们骑车到市里去请大法经书和师父法相。我顺嘴就说行。回家一想，我已经很多年不能骑自行车了，明天去市里能行吗？结果那天我不但来回骑了50多里路没感觉到累，而且还能够吃饭干活了。从那以后，我就什么活都能干了，我真的获得了新生。村里的人们看到我的变化，也都来学练法轮大法了，很快就又有几十人学练。家人从我的身上看到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都非常支持我学法轮功。丈夫把练功点开在我家，还专门买来了彩电 VCD 为我们播放师父的讲法录像。丈夫逢人就说，我媳妇儿要是不学法轮大法，我花的这点钱还不够她半年的药费。婆婆更是见人就说，是法轮大法师父救了我儿媳妇的命，也救了我们这个家。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揭露哈尔滨万家劳教所暴行。法轮功学员马冰娟2001年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市万家劳教所，经历及目睹了该所警察对法轮功学员的骇人听闻的残酷迫害。马冰娟于2000年12月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公道话而被警察绑架，劫持到万家劳教所非法关押迫害一年。他被禁止练功，并在看守所被迫害的全身长满了疥疮，浑身奇痒无比，苦不堪言。北方三月份天气早晚还很凉，但每天早晨法轮功学员被逼出操，风一吹，马冰娟浑身像被针扎一样痛，她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有时甚至生活都很难自理。当时万家劳教所七大队非法关押近百名法轮功学员，警察用各种酷刑逼迫法轮功学员签写不练功的保证书。由于恶劣环境和迫害，当时大多数的法轮功学员身上都生了疥疮，有干疥或脓疥，又脏又痒，就像百爪挠心，难以忍受。有一次，御医以治病为由把马冰娟叫去进行另一种形式的迫害。一名女大夫看到马冰娟手上有脓疮，直接就用剪刀把她手上的脓疮剪破，脓血往外淌，疼痛难忍。还有的法轮功学员身上长满了脓疮疥，御医也是不由分说，把女学员的衣服扒光，用刀子直接刮身上的脓疮，那种感觉就像钝刀割肉，无法形容那种钻心的疼痛。刮完后就像个雪人，浑身血肉模糊，惨不忍睹。然后御医狱警用凉水从头往下浇，那种疼痛及惨状非笔墨可以形容。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万物有灵，善待众生。记得小时候，天不怕地不怕，弄死花草鱼虫什么的从不当回事，打架也是谁也打不过我，成了孩子王，做木刀木剑木手枪打仗是儿时常玩的游戏。每次上山玩，遇到花草都要砍伐一番，用木剑齐刷刷地削去杂草的顶端，很像砍掉人的脑袋，还觉得有快感。我经常走的路旁草都长不高，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我也长得不高，还没有我爸爸高。修炼法轮大法了，师父教我真善忍，我时刻记着，不过还是在修善和忍上吃了不少苦。但是不知不觉中，我发现我对待身边的生灵有了不一样的态度。以前蚊子咬我，我是不打死它不解恨，现在我一点都不动心。现在被蚊子叮了，五分钟就不痒了，半小时就看不出来了。记得以前好像要养一个星期，身体已经在每天的练功当中改变得很超常了。来日本留学，在一家餐馆打工，那里的日本老厨师快70岁了，可特别勤奋，就是对我们留学生从来都没有好脸色。一天，他在厨房抓到一只飞虫，并把它罩在塑料袋里封死。我心想，你想活活闷死人家，那你以后业力可还大了。我就趁他不注意，把塑料袋偷了出来，跟飞虫说，你再别进屋来，我放你出去。就这样放他走了。过了一天，我去上班，刚到店门，一只飞虫落到我左肩，绕着我的头飞了两圈，又落回左肩，那个高兴劲儿。我知道他要报答我，可这样老绕着我飞，人家会觉得我不对劲儿，就对他说，去吧。哪知从此以后，那位老厨见到我总是笑脸相迎，还经常给我做好吃的。西游记里唐僧说过，中土难生，人身难得，正法难求，全此三者，善莫大焉。这里奉劝中华儿女，万物有灵，多结善缘，善待众生，珍惜生命。当年顽皮随便杀生的我，现在怎么如此菩萨心肠起来？那就请您也去看看转法轮吧。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人能否改变自己的命运？关于这一点，人们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可以，所以去奋斗，去努力争取；有人说不可以，因为走过了几十年的人生酸甜苦辣后，发现属于自己的终究还是自己的，命中没有的，争也争不来。要想弄明白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窦燕山的故事。《三字经》中记载，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皆阳。窦燕山虽然做人正直，重视教育，经常行善，可他原本为人不好，常常仗势欺人，由于做事缺德，所以到了30岁还没有子女，他为此着急。一天梦见去世的祖父告诉他说，他本来命短，而且命中无子，应该趁早多做善事。他从此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接济贫寒，克己利人，广行方便，大积阴德。后来又梦见祖父告诉他，因为他有阴德，上天赐五子皆尊贵显荣，并给他们增延福寿三纪，也就是36年。这个例子说明，当一个人真的想改变自己时，是可以使自己的前途发生变化的。然而这种改变不是表面上说说就够了，也不是投机取巧似的一时行为，而是要身体力行的坚持做下去。比如说，窦燕山的仆人盗走2000钱，担心事发，留下债券与字条，将12岁的女儿卖给窦家，以偿付钱就逃走了。窦燕山见小女可怜，收为养女，为其择配良婿，并陪嫁2000钱。窦燕山还帮贫困的亲戚出钱办丧事，帮亲友的孤女出钱办婚事，借钱给贫困的朋友子弟，帮助他们做生意，因他而存活的家族有几十家，四方得闲之事，仰赖他维持生机的人也不可胜数。窦燕山衡量一年的收入，除了夏天和冬天祭祀所用之外，都用在救人的急难。窦家素来简朴，器具没有金玉的装饰，也没有穿着丝帛的妻妾。他在家宅南边搭建了一个40间房的书院，礼聘文章和德行兼具的儒者当老师，凡是孤苦贫寒之事，他都帮着出钱，也不问认不认识，有志于求学的人任凭自己来就学。知道了这些，就不难明白窦燕山的5个儿子日后都成为了有用之才，先后登科及第，尊贵显赫于朝廷了。古往今来，不论贫富贵贱，想改变自己命运的人很多，可是能够下决心，不求回报去帮助别人，持之以恒这样做的又有多少呢？当一个人生活或环境不如意时，往往抱怨他人对自己不好，生不逢时，甚至父母没给自己创造更好的条件，或上天对自己不公等等。其实今天的现状都是过去或往事的因缘造成的。与其在忧郁和抱怨里度过余生，或在损人利己中为自己的将来结下更多的恶缘，不如把眼界放开，踏踏实实地开始从善如流，也就是不修道也在道中了，这样不知不觉中就会得到上天的福报。正的力量是巨大的，当一个人真心想走正路时，上天就会帮助他。佛家讲，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也是这个道理。
亲爱的听众朋友， 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